在我们收奉献的同时，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经文，以赛亚书55:11，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这边的括弧小字说发他去成就，或作所命定，所以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说在我所命定的事上必然亨通。阿们。万物被造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比如说椅子的被造是让人可以坐着休息用的，牙齿的被造则是为了咀嚼食物。那么我们人的被造呢，就是要活出神的命定。阿们。好不好，告诉旁边人说你要活出神的命定。什么是命定呢？从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命定就是神口中所出的话，神口中所出的话也就是神所要做的事。神所要做的事绝不突然返回，意思说神所要做的事必要做成。神所要做的事不但必要做成，神所要做的事也一定是他所喜悦的。神所要做的事情不但必要做成，是他所喜悦的，而且是必然亨通的。阿们。所以什么是命定呢？命定就是神要做的事，神要做的事必定要怎么样做成，神要做的事也必蒙他什么喜悦，神要所做的事也必然是亨通顺利的。但神要做的事，神的命定到底跟我们这一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到底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再来读一节经文，以弗所书2:10，我们一开口来读神的话。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边讲说我们是谁？我们就是你和我，我们指的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原来神提拔我们，制作我们，要成为他手中的一个工作。那工作原来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杰作的意思，也就是说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包括你包括我，都是神手中的杰作。好吧，我们再跟旁边的人说你是神的杰作。你我本来都是罪人，是与神隔绝的罪人，活在世上没有盼望，但是今天神命定耶稣成为那个救赎的恩典，所以今天只要凡是愿意接受耶稣的，主耶稣就住在我们里面，而神就在基督耶稣里要来制作我们，雕塑我们，成就我们，好让我们可以成为他手中的一个杰作，好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被主大大的来使用。好，那制作我们成为神手中的杰作，那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要行善。那什么是行善呢？行善难道只是做做好事，行行善事这个样子而已吗？其实不只是这个样子，这个行善乃是行神所喜悦的事，乃是要行神所喜悦的事。神所喜悦的事就是神要做的事，神要做的事也就是命定。哦，原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美好非常荣耀的一个计划，就是要让我们可以活出命定。阿们。好不好，再提醒我们旁边弟兄姊妹，你要活出命定。哦，原来神制作我们是要我们活出命定，神制作我们成为他手中杰作，原来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行善，要我们活出神的命定。有一天当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握那个机会， 活出神的命定。但你又说，那如果我没有把握机会呢？那我没有活出命定，那结局又会如何呢？那我只能提醒各位，很可惜，不但可惜，而且是可惜加三级，就是极度的可惜。为什么？因为神制作我们，提拔我们，是有一个荣耀目的在那个地方，好让我们可以抓住那个机会，活出神的命定，好让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更荣耀更大的一个祝福，叫做命定之福。如果今天你不愿意的话，请问神的工作会不会因此就做不成呢？不会，因为神要做的事必要怎么样？做成。神要做的事必要做成，你不做，神的工作还是要进行。你不做，就是你不把握这个机会，那这个机会就留给别人了，而我们的生命却要遭受亏损。记得有一次耶稣饿了，他就到一棵无花果树下面，要摘一些无花果的果实来吃，结果怎么找都找不到果子。于是耶稣就咒诅这无花果树。那请问无花果树后来结局如何？枯干死掉了。那我想请问你，耶稣在这一棵无花果树找不到果子的话，请问耶稣会不会因此而饿死掉？不会，这一棵没有，他就到另外一棵找。本来机会要留给这一棵，结果他不结果子，以至于别棵同样要完成神的命定，但是原来这一棵呢，却要受亏损。盼望我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能结果子的无花果树，阿们。再来，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当主耶稣要进到耶路撒冷城，要去完成神的命定，要去为所有的人类承担所有的罪债的时候，他要上十字架，他就对那批小驴驹说，我要用你。当这批小驴驹他愿意抓住这个机会，抓住神给他活出命定的机会，他就载着这一位万王之王，这一位万主之主的荣耀的耶稣基督，进到永恒的荣耀里面去了。所以当他能够把握机会，抓住机会，他就活出神那个荣耀的命定，阿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抓住机会，活出命定，好吧？再跟旁边提醒一下，你要抓住机会，活出命定。今天我们就要从圣经里面一位人物，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位圣经人物，皇后以斯帖的身上，我们来学习如何抓住机会，活出命定。有三点要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你是神手中命定的器皿。告诉你旁边的人，你是神手中命定的器皿。以斯帖生活的时代是在波斯帝国，在那个年代以色列已经亡国了，所以以斯帖所生活的年代，他是一个已经国家亡了的一个人，可以说是一个亡国奴。以斯帖从小的时候他的父母亲就不在了，所以以斯帖不但没有国，他也没有家，所以他的出生背景是非常的凄凉，非常的可怜。还好他有一个堂哥叫做莫迪改，收留了他。所以莫迪改是以斯帖的养育的一个恩人，同时莫迪改也是以斯帖的一个属灵的父亲。在以斯帖面临许多危难的时候不晓得挣扎的时候，莫迪改适时的提醒他，引导他，好让以斯帖可以重新归向神，重新的来信靠神。以斯帖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但是以斯帖原来的名字可不叫以斯帖，以斯帖原来的名字叫做哈大沙。有没有知道哈大沙是什么意思呢？哈大沙原来名字的意思是番石榴。你知道什么是番石榴吗？就是芭乐，台湾话叫芭乐。 如果你吃过番石榴，你就知道这个味道是蛮清香的，还蛮甜的，只是它的外表不是那么美观。我在想，如果我要为我的女儿用水果名来取名字的话，当然黄牧师没有女儿，只有两个儿子，所以这机会就留给以后的人吧。如果我要为我的女儿取一个名字，用水果名命名的话，我绝对不会想到哈大沙，我可能会取一个比如说像水蜜桃啦、樱桃啦，或者是苹果嘛，这种比较讨喜的，一听就、很舒服的那种名字。可是以斯帖的父母亲就给他取名叫做哈大沙，可见以斯帖的出生背景并不是那么好，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凡的一个女孩子，甚至我们看到她的身世的话，我们觉得还蛮凄凉的。这样的女孩子说真的没有什么人会注意到她，但是我们的神早就看到了以斯帖，同时神在以斯帖的这个身上早就有一个非常荣美非常美好的命定是为她所预备的，所以神就不断在过程当中来制作哈大沙，至终这一位很平凡的女孩子哈大沙就成了王后以斯帖。神制作哈大沙成为以斯帖。有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自己蛮平凡的，我们也觉得自己蛮普通的，甚至想想我们的身世还蛮凄凉的，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凄凉，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神爱我们，他早就已经看见你了，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计划，非常荣耀的命定，神要在基督耶稣里不断的制作你，好让你可以成为神的一个杰作，好在神命定那个时刻成为可以被神所使用的命定的器皿。阿们。哈大沙很平凡，很普通，很卑微，但是神提拔他成为波斯帝国的王后以斯帖。从此以斯帖不再是平凡，不再是普通，不再是可怜，他乃是一国之后，他享受皇宫里面的荣华富贵，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有时候我们想，难道神制作我们成为一个杰作，目的只是让我们享受这些荣华富贵、幸福平安快乐过日子，这样子而已吗？神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享受地上一些劳碌所得，这是一个地上的祝福，非常好。神的祝福就是要给我们享受的，但是神在每个人生命当中应该还有一个更荣耀更高更美的一个命定在那个地方。所以有一天当神把这样一个命定的机会摆在我们前面的时候，我们应该抓住那个机会，活出命定，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那个属天的祝福。那个属天的祝福就是命定之福。但是要活出命定，要得命定之福，有时候你是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甚至有时候还会要你的命。那弟兄姊妹，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你要活出命定，你要得命定的福，有时候你要付很大的代价，甚至有时候要你的命，请问你要不要把握那个机会活出命定呢？阿们吗？有点犹豫，在你还在犹豫还在挣扎的时候，容我再提醒你一次，什么是命定？命定就是神要做的事，神要做的事必定怎么样？要成就。神所命定的事一定也是神所喜悦的事，神要做的事必定亨通顺利。阿们。所以不管要付的代价有多大，甚至要我们的命，我们都跟神说，是的主，我要把握这样的机会，我要抓住这样的机会，我要成为神所命定的器皿。阿们。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的是，你一定要把握神给你的机会， 紧紧的抓住机会。我们讲了很多遍，什么是命定？命定就是神要做的事。但是有时候神要做的事，常常是会有拦阻的，常常是会遭遇到迫害的。怪不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这么说，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啊。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原来耶稣他生命中有一个命定，就是要来使我们得生命，而且要我们得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这是神要做的事。可是有盗贼，这个盗贼就是魔鬼撒旦嘛，是我们的仇敌，他也来了，他来干什么？偷窃、杀害跟毁坏。如果我们翻开圣经好好去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圣经里面有神的工作，同时也有魔鬼撒旦仇敌的工作。比如说当神按照他荣耀的形象跟样式造男造女的时候，魔鬼就来伊甸园里面引诱亚当跟夏娃，使他们犯罪，使他们堕落，他们就亏缺了神的荣耀。神应许以色列百姓要进入迦南美地，得地为业，但是魔鬼撒旦事先就兴起了迦南七族，就常占住这个迦南美地，他就是要拦阻神的工作。神的心意要在以色列的犹大支派里面兴起一位弥赛亚来拯救以色列人，但是撒旦他就兴起了埃及的法老王，要杀尽所有希伯来人的男孩子，要来灭种。今天神要把救恩，要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赏赐给我们，但是仇敌一样要来偷窃、杀害跟毁坏。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工作，也看到有拦阻的作为。但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虽然神要做的事情有拦阻、有破坏，但神所要做的事必定要怎么样？做成。所以不管仇敌撒旦的工作如何，神所做的事必要做成。阿们。是的，在以斯帖这个时代里面，魔鬼仇敌他也有很大一个作为，他兴起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哈曼。哈曼这个人，他是一个亚哈随流王，当时波斯帝国的国王叫亚哈随流王，他是亚哈随流王所重用的一个要臣，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撒旦就兴起哈曼，要来拦阻，要来破坏神的命定。他为人极其高傲，他要所有的人，包含 宫殿里面的所有的大臣，只要看到他都必须向哈曼跪拜。可是偏偏就一个人不跟他跪拜，这个人就是以斯帖的堂哥莫迪改。哈曼要所有人跟他跪拜，可是偏偏有一个人叫莫迪改的不跟他跪拜，所以哈曼就觉得非常的生气，他要对付莫迪改。如果是个人恩怨，对付一个人就好了，但是哈曼就因为这样一件小事情，为了这样一个个人恩怨，他就设计了一个非常可怕、非常残忍的计谋。他想要在当年的十二月十三日这一天，把通国所有波斯帝国里面的犹大人赶尽杀绝。如果哈曼这个计划能够成功的话，那以色列人不仅仅是亡国而已哦，他可能就是要灭种。那以色列灭种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其实大有关系，因为在神的命定里面，他是要在以色列犹大支派要兴起一位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救世主，要来拯救以色列人，要来拯救所有的人类。这位弥赛亚就是神的爱子耶稣基督。神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命定，就是要让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如果这个计划真的成功的话，那耶稣就不会来了。那耶稣不来，那就不能拯救我们了。那所有的人类，包含你，包含我，我们就无法得救了。哦，所以这个是一个事关重大的一个事情，是一个魔鬼非常强烈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神要做的工作，也有仇敌的工作在那个里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神的命令跟我无关，是大有关系。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整个世代里面神的工作在进行，我们也看到魔鬼撒旦的工作在进行。但是我们相信命定就是神要做的事情，神要做的事情必定要成就。哈曼现在进行的是一个很可怕很残忍的计划，也是以色列人犹大人他所面临一个生死存亡的一个时刻。所以这个时候很紧张呢。当莫迪改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赶快差人去找皇后以斯帖，他就跟以斯帖说啊，请你赶快去见国王吧，你是王后，赶快去见国王吧，然后想办法来拯救以色列人，免得以色列人从此亡国亡种灭种啊！这个事情实在太重要了。没想到王后以斯帖说，不行啊，我无能为力啊，因为我的丈夫跟别人丈夫不太一样，他是波斯帝国的国王啊，而且啊，这个国王不是你想见就可以见了，我不过一个小女子啊，我怎么去见他？而且见他我也不晓得怎么拯救啊。而且我告诉你，我的丈夫啊真的是很不一样。有一次啊，这个亚哈水里王就邀请所有的波斯帝国里面的王公贵族有权有势人到宫中来吃饭，结果在大家喝酒很尽兴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他就定了个规定，他说今天在我们这里所有的人喝酒，大家尽情的喝，随意的喝，你爱怎么喝就怎么喝，但是有一件事情大家遵守，就是不可以勉强别人喝酒，不可以勉强别人，大家遵守这个规定。这个规定就是亚哈水鲁王所规定的，哎，蛮好的，不要勉强别人。但是亚哈水鲁王定了这个规定，但是他自己却不遵守。后来在宴会的过程当中，他突然想到了王后，当时的王后叫瓦什提，瓦什提是天下第一美人，长得非常的漂亮，所以他就想把王后瓦什提召见出来，让大家能够来好好欣赏他的王后是多么的漂亮。没想到他派一个太监去召见瓦什提出来见大家，结果王后瓦什提竟然不愿意，不晓得为什么不愿意，反正他不愿意就是了。结果这一个国王就非常非常生气，他觉得很没面子，就把瓦什提这个王后给废掉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丈夫，就好像说今天一个做丈夫的去邀请很多好朋友来到家里来吃饭，大家吃饭喝酒过程当中，他很高兴想到自己的妻子在里面，大家没见过，很漂亮，我一定要拿出来炫耀炫耀。所以他就把他太太把他叫出来，他的妻子不想出来，他觉得好像某一种动物，就好像你到动物园你就去看某一种动物一样，给大家看，他觉得不要，他不喜欢，他也不愿意。没想到这个丈夫就说，不出来离婚吧，不出来见大家就离婚，哪有这种丈夫。而我的丈夫就是这个样子，我的丈夫他要召见你，你就一定要出现，你不出现就怎么样，废掉。同样的，他如果不想见你，他没有召见你，而你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话，那就是死路一条。他不准别人勉强别人，但是他自己就是勉强别人，你要来见我，除非我同意。 我不同意你跑出来，就把你杀掉。我要你出来见我，你不出来，我也一样把你废掉。所以这是多么怪的一个丈夫。是的，莫迪改去求以斯帖，这个时候赶快去见国王吧。以斯帖就跟他讲，不行啊，如果没有王的命令，我去见他，死路一条。除非当我去见他的时候，王伸出他手中的金杖指着我，那我就可以活下来。但莫迪改，你知道吗？我的丈夫已经有连续30天都没有召见我了。这个意思说，他这个丈夫心中没有想到他，已经多少时间了？30天了。可见他一点都没有想要见我的意思。那如果这个时候我就贸然的跑过去见亚哈水鲁王的话，绝有大部分的可能我是活不了命。我如果活不了，我也救不了。不是我不救，我心里也很想救，但是成功的几率几乎是零。所以以斯帖心中非常的挣扎，这是一个关键时刻，是一个犹大人生死存亡的一个时刻，也是神命定的一个时刻，这也是神给以斯帖可以活出命定的时刻。这个时候以斯帖心里非常的挣扎，不晓得该怎么办。结果莫迪改就提醒他有一段话，我们来读以斯帖记4:13-14。我们一起来读。那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的犹大人，得免此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自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这是一个关键时刻，以斯帖的确有挣扎，但是莫迪改提醒他说，你不去做，你就躲起来，因为你是王后，你可以躲到王宫里面，但是你以为这样就可以避过这个灾祸吗？你错了，因为你是犹大人，魔鬼撒旦绝对不会放过你的。而且你也要知道，你不做，神可以从别的地方兴起别的器皿来拯救以色列人，这样子你的生命也必要受亏损的。焉得你得到这个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以斯帖，你不要犹豫，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活出命定来。今天神同样的在制作你，也制作我，提拔你，也提拔我，好让我们可以站在现今这个机会，可以活出那个命定来，就好像王后以斯帖一样，让以斯帖有一个王后的位分，这个时候要发挥它的作用来。今天神制作我们，也让我们站在职场上， maybe 你就是一个职员的身份，也许你就是一个公司老板的这样一个位分。神在这个命定时刻，就是要你能够在这样一个职分里面为主来发光。今天家庭里面也是一样，神让你有丈夫的位分、妻子的位分、父亲的位分、母亲的位分、孩子的位分，神就要你抓住现今的机会，活出你在你位分上的那个命定，好让神的光透过你能够发挥出来。当面对这样的一个时刻的时候，以斯帖心中难免会有挣扎，但是当莫迪改提醒的时候，以斯帖他愿意回应这样的呼召，他愿意抓住这个机会，活出这个命定。但是接下来要怎么做呢？我们就继续的往下看。以斯帖他也决定，我要好好的抓住机会，活出命定。所以第三点跟大家分享是，你要坚决的活出命定。我们来看一节经文，以斯帖记4:16，他说，你当去召聚苏三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进食 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就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当以斯帖愿意回应这样的呼召，他决定要活出那个命定的时候，有两件事情要做。第一件事情祷告，第二件事情交托。以斯帖就要莫迪改去召聚苏三城所有的犹太人一起来同心祷告，而且是禁食祷告三天三夜。那为什么要这么多人一起同心祷告呢？因为这个关系非常的重大，不仅仅是犹大人的关系，因为他还是神的命定，而且牵涉到世世代代在主里的你跟我的一个命运，所以这是一个很关系重大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要一起祷告来托住。那为什么要三天三夜呢？三天三夜代表这个祷告必须要祷告得非常透彻，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属灵征战，所以要不断迫切的祷告。那为什么要禁食祷告呢？有时候我们一个观念，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以为禁食祷告就是我用禁食来跟神交换什么。神啊，我禁食了40天，所以你要给我什么？你错了。禁食祷告的目的是这件事情太重要了，重要到一种程度，我愿意放下我肉体的需要，我放下我肉体那个食物的需要，而我全心全意来到神面前迫切祷告。当以斯帖面临这么大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他要所有的人跟他一起站立三天三夜的禁食祷告。今天我们为什么祷告？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大能大力的神，阿们。今天我们为什么祷告？是因为这位大能大力的神，他是用爱我们爱到底的爱来爱我们的神，阿们。今天我们为什么祷告？因为这位神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而且他也必定用笑脸要来帮助我们的神，阿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起来同心祷告。第二件事情，交托。当以斯帖说我们全部一起同心的祷告吧，祷告完他就要有一个行动，他就要违例进去见王的面，然后他说我若死就死吧。你可以看到以斯帖祷告，他不但祷告，他还有一个实际的行动。祷告必须要实际的行动，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工作。如果我们只是祷告而没有行动呢？如果以斯帖在那边拼命的祷告，祷告三天三夜之后，然后什么事都不做，请问以色列会得救吗？我们就打个大问号。如果今天我们只是祷告而没有实际行动，说真的很空洞。就好像我要求个配偶，我就关在内室里面禁食祷告，长期的祷告，祷告来祷告去，然后我也不参加任何社团的活动，然后就希望神就把一个心目中的配偶就带到我的面前来，这是不切实际的嘛，对不对？如果真的神把一个这样配偶放在你面前的话，那一定要神格外特别的恩典跟怜悯啊，阿们。一般是不会这么做的。再来，如果我们只是有行动却没有祷告的话，那我们真要说神的工作可能没有在里面，也就代表你是白做工一场。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行动，祷告行动，行动祷告，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工作，阿们。好，以斯帖说我违例进去见王，然后我死就死吧，我死就死吧，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代表说，主啊，我把我生死的主权交给你，你要我死我就死，你要我活我就活，我把生死的主权交给你，这就是交托。今天我们很多人祷告，迫切祷告，因为遇到难处来到神面前祷告，但是祷告来祷告去，我们却没有交托。就好像你背一个重担来到神面前，然后祷告完了又把重担背回去，我们手中不愿意交托嘛，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重担放手交给神嘛。 以至于我们还是劳苦担重担。今天我们来到门前祷告很重要，非常重要，但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你要学会交托。主，我把我的重担交给你，我不放手，神不接手，但是当我愿意放手的时候，神就要在你生命中来开路。阿们。所以弟兄姊妹，你愿意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主吗？你愿意把你的家庭婚姻的主权交给主吗？你愿意把你的亲子关系、你的工作、你的服事、你的人际关系放手的交给主吗？当你愿意的时候，你愿意交托的时候，神也必在你生命中开一条敞开的道路。今天神制作每一位，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他手中的杰作，好让在神命定的时刻，我们可以抓住机会，可以活出命定，就好像以斯帖一样，因着神摆在他面前的机会，他抓住了，他就活出来了，以至于他就成为天上的星星以斯帖，照亮那个时代。弟兄姊妹，你愿意成为神命定的器皿吗？你若愿意的话，我要奉主的名来祝福你，让我们一起抓住机会，活出命定。阿们。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谢谢你在基督耶稣里不断的在制作我们，好让我们可以成为你手中的杰作，好让我们在命定的时刻里面可以抓住那个命定的时机，好让我们可以活出命定，得那命定的福。就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坚定信心，勇敢地来跟随你。我们相信神，你是赐给我们机会的神，让我们一起带着你的祝福翱翔天际。感谢赞美你，将一切荣耀颂赞的归给你，好不好？让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用这首诗歌来回应。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让我敏锐于神动作的时候，愿你旨意完全彰显。打开我双眼，看见你的作为，崭新的机会正敞开。当神机会的风吹起，主带领我乘风破浪，在生命每个转弯处都经历突破大能和恩典。神机会的风吹起，主带领我乘风破浪，在生命每个季节中坚持信靠跟随我主。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让我敏锐于神工作的时候，愿你旨意完全彰显。打开我双眼，看见你的作为，崭新的机会正敞开。当神机会的风吹起。